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在我旁边呢，不是熊，不是我同事，在我旁边是很特别歌手，唱跳歌手维纳 Verna， 勉强戏演，
喂喂，有打到你吗？
没有，我欢迎维纳。
Hello， 大家好，喂喂喂喂喂。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我的维是玉字旁的维，娜是女部的娜。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叫追娜 ，Oh no，不是追，叫做维，维娜 Verna。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在前两个礼拜去了一趟香港，然后呢，因为我平常的习惯，我都会戴着耳机，就我日常生活都戴耳机。去香港那是我已经隔很多年，因为从大概2020年以后就没有再出过国了。然后就这五天是我真的没有戴耳机的时候，总算就是真的有出现有五天是真的完全没戴耳机。然后我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就一直在脑中哈哈哈，
认真。
对，就是我。
是吗？
因为我刚出发前，我就在准备，然后就我觉得我整个被洗脑洗爆真的。空气中充满着哈哈 哈， 哈，真的蛮洗脑的。
洗脑，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我不管你目的什么，不过你目的达到。
对啊，就是马上就会被制约说哈哈 哈的时候也有手，
对对对，
刚刚也有做到。
幸好我只会到第三步，然后后面就不会了，
这个就够了。真的，
我想请问一下哦，因为像我们。节目通常啊都是找创作乐团啊、或创作乐手，然后甚至一些 session 乐手等等。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少访问到说他可能你的创作上面你是不只是你自己，然后同时有很多老师一起参与。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访问蛮特别的点在说我们是自己这个频道比较少遇到的类型。对，所以我想先从维纳，你的故事开始好了。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看很多媒体都会讲说，最强唱跳新人，我就知道
其实压力很大，
我就知道。可是大家其实对你不陌生嘛，其实，在《森林之王二》你就已经出场了，大家知道了，
有亮相过了，
对不 对， 對？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参加《森林之王》？
因为就很想要表演，很想要唱歌，因为。在更之前的印象就是跳舞为主，但是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唱跳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也有跟很多艺人一起工作，是当他们的 dancer
哦，当 dancer，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离就是感觉明星很靠近，然后我曾经的明星梦就很想要去完成，所以就刚好森林之王的海选就在那时候，我想。对，我要去，我决定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才去比《森林之王》歌唱比赛。
歌唱比赛。
歌唱比赛。
所以你以前有参加什么跳舞比赛之类的吗？
对啊，就是以跳舞为主，然后学校有参加过歌唱，但就是顶多就是入围晋级，但是都没有到决赛，所以就是一个残念。对，就觉得我觉得我一定要。在歌唱这一块再做点努力，想要被看到。对，
以前我开始玩乐团的时候，那时候有捷运杯的热音，那时候是热音赛就等我玩乐团开始，总算就我觉得有点上轨道了，就是我的团可以出来表演的时候，就被切换成热舞大赛，然后热音赛就没了。这对我来说，我很残念。没有，可是我就是我会觉得说啊，参加比赛对我来说就是也是一个里程碑啊，虽然最后都没参赛到这样。然后后来就玩独立音乐久了，就觉得这些比赛都是，就是我觉得去参加都是你们灌票。对我来说，就我们这种怨念很重的人，就会对后来就是不太想参加比赛。可是我觉得参加比赛是一件很勇气的事情。说实话，就是当我们开始不比赛的时候，我们去看人家比赛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重点不是说最后冠军是谁，或者是名次怎么样，而是在这每一场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哦，好惊艳。就我们当我们看到一场比赛哦，这个人上台的时候，哇，这画面是有很有说服力的，很厉害的。其实我在你的表演，就是森林之王的比赛，我是看到说哇。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胆，很有画面出现的感觉，又不只是一个歌手在唱歌的感觉。
可是你知道我参加森林之王，我对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很胆小。我记得我第一次亮相那一次表演，我在演出之前，我就是自己默默的在偷哭，然后很害怕，因为我想说我总会把自己逼到这个，不是绝路，但是就总会把自己逼到这个状态，因为刚刚前面都可能有100个左右吧，100个歌手，而且都是很厉害，大家都是一直以歌唱为主的歌手。然后我就是一个跳舞的，可能人家就觉得说他是跳舞的，从一个跳舞的跑来这边跟人家比赛比唱歌，我就觉得第一个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有别人对我的眼光，
对，
就我是非常害怕，我想说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对。然后可是后来真的上台之后，刚刚所有的想法就是完全忘记了，就是当下就觉得很爽，就是终于被大家看到。
对，
但是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很胆小，就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勇敢，好像很大气这样子。
上台前那一刹那都是很紧张的，可是上台后一口气下去，
直接切换一个人格的感觉。
对，这可以理解。对，那你自己主要是跳舞为主的话，你那时候最早开始跳舞的动机是什么？你是被谁影响去跳舞？
我觉得就是我的血液里面流着，就是很想要载歌载舞，很好动。我听到音乐我自己会受不了，想要去动。因为我后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哦，就是有一些人听到音乐他们不会想要律动，可是我就受不了，我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从小时候就这样子。然后到后来有一次是在爸爸的车上，我听广播听到那个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蔡依林
的看我七十二变，我说这首歌是谁唱的，后来去找发现是蔡依林，所以就很 follow 蔡依林她的所有的专辑，就是看她每次出的 MV 我都一定会学。而且到后来我关于唱歌跳舞这件事情，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有分唱歌好听跟不好听，就是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惊讶。我在国中的时候招会吧，大家就是要一起合唱一首歌，然后我就唱，然后我旁边的同学说你唱歌很好听我才发现原来唱歌有分好听跟不好听。我好像讲的好像很蠢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就开心就唱歌，开心就跳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自然。然后我就后来就蛮惊讶说原来还有这件事情这样子。
在 YouTube 上面玩摇滚玩重金属人，喜欢听金属人，就有一个挑战叫 Try not to headbang， 就是听到音乐不可以
不能点头这样子。
我应该找你来就 Try not to dance。
我看到超级多这种挑战，我觉得很难真的是你不能控制，要约束自己这件事情很痛苦。我能理解。
就我们外面的人看，像你参加比赛，那唱尤其唱歌比赛，你会唱会跳，基本上应该算是很加分的。你会觉得这那个时候当下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吗？
我当然也是觉得一加一应该是大于二，只是对于当时比赛的我来说，我觉得我还蛮就是初心者，就很懵懂，然后也没有到这么有自信一定的一开始，所以我觉得我的武器是有多一个跳舞，但是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怕，对，毕竟一开始接触的人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我也不确定自己的东西能不能被大家接受，所以也是一个一个过程啦，对，慢慢的找自信的一个过程。对，
那你唱歌的部分，你唱歌有受到谁的影响？因为你唱歌是比较偏 R&B Hip Hop 这一块吗？还是就你有比较从不同的地方是开始？
我觉得我也蛮少遇到人家说我唱歌像谁，目前都好像还好。 但是我以前唱歌一定会先从模仿开始，
对，
像可能我很喜欢蔡依林，嗯，然后喜欢阿令姐，有时候我就是会去揣摩说他这一首歌的唱法，我会想要去模仿，因为我会想要知道这位歌手他在这一首歌他运用了什么技巧。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变态的，就是会很抽丝剥茧的去研究他的方式，嗯，对，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多多少少会被影响，但是可能也混合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目前也都还在摸索，对，但我觉得我受很多华语圈的唱跳的前辈，嗯，对，像刚刚说到的蔡依林，然后阿令姐，
对
对，我觉得女生我受很多很厉害的女性的影响，对。
因为其实你在专访里面常常有提到阿令老师，
是
那阿令老师，因为在我们知道他在森林之王开始就他因为说法就是好像他在那边发掘你，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最一开始跟阿令姐的渊源呢，是在16年吧，有帮姐办过舞，那时候就是帮她跳，那时候还是 dancer， 20岁吧，然后那时候是帮姐跳跨年，然后她对我有一个印象，可是当初就是舞者，对，然后后来参加森林之王，姐她是森林一的飞行导师，
对，
所以她一定会有看到森林的一些演出的片段，然后那时候、就很幸运的被姐看到森林的舞台，对，甜蜜蜜的那个舞台，然后他就有，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位、舞蹈老师是我们的共同朋友，所以我们就约吃饭，然后姐就告诉我他对我的想法，那我其实很惊喜，因为我想说都过这么久了，怎么姐她还记得我当初就帮她伴舞，结果没想到哦，她是看到我唱跳的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竟然是被很厉害的前辈看到，然后她有愿意想要跟我聊，就是关于表演这件事情，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嗯，因为阿令老师就是在你这张作品量子干嘛纠缠？
对，
我觉得我先要绕回来一下，量子干嘛纠缠？这个歌名到底是，因为它同时是歌名，同时也是单曲名称。
是，
我觉得在开始问后续问题之前，我必须先搞清楚，量子干嘛纠缠这首歌是干嘛？为什么它会，你会把它当成一个 EP， 就是 EP 的总主题？
我觉得就回到以前都一直是自己单打独斗，做什么事，譬如说舞蹈的创作也好，或是唱歌，音乐上面的创作，一直以来都自己摸索，然后自己做。那这一次量子干嘛纠缠 EP， 我其实找了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一起碰撞出这一张 EP。所以，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真的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开始之前都不知道。
对，你完全都不知道哦，原来我可以跟颜云龙老师合作量子干嘛纠缠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是颜云龙老师作词。
是。
然后他当初给我这个 idea， 量子干嘛纠缠，我想说哈，也太抽象嘛，量子纠缠这件事情。因为我是文组的，我不是很理解对不起。但我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对啊，其实这张 EP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我们大家就是都是不同的个体，都是量子，可是我们互相纠结在一起，然后我们用，因为我们这一生都是大家都不认识，都是独自的个体，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子运行着，然后这个23年、24年，我们因为这个合作碰撞，拿出我们曾经的生命故事，找出我们的共鸣去碰撞，然后撞出一起创作撞出了这一张 EP，
对，哎，
为什么？哎，干嘛要这样子纠缠在一起？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跟你一起坐在这里，就很多事情，很多缘分就是这样发生了。然后有好的、开心的、愉快的、难过的，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很奇妙，因为就跟量子纠缠一样，就是现在科学家都没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他们两个分很远，但还是会互相影响的。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很神奇。
我看你很特别，是你的 IG 账号，嗯哼，就你基本上是一个一直延续，就你不是说因为 Verna 这个作你的作品开始出来，然后新设立账号，你是一个从以前一直累积下来的，
对，
整个就是你会看到，哎，整个一个过程，嗯，然后当然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你自己可能去唱歌翻唱，然后或者是去跳舞，就可能拿这韩团的歌来跳，
或者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可是到近几年，当然你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单曲的，就单一首歌的单曲单曲。然后可是这一次是用完整的 EP 的形式。那我们知道，因为现在大家是串流啊，你可能你出了专辑十首歌，然后你会发现有一首歌哦，它收听量是超过100万，然后其他首歌可能20000甚至几千。对，为什么这次会想用 EP 的形式来去做一个作品？
我觉得以前的东西就是一直不断在尝试，就像这一次，其实这一次 EP 也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会出来的样子是会怎么样。嗯，那每一个时期的我都状态都不同，不管是个性也好，我觉得就是人就是变来变去。那我那个当下，我就是想要做这样子的歌曲，或是我喜欢那阵子喜欢这样子的音乐风格。嗯，就不断的去留记号，所以就像你说的，刚刚有提到说，社群上面有很多以前的东西，其实我也不喜欢去把它完全真的典藏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成长的经历，那都代表我。那这一次出了这个 EP， 我只是想要让它更完整一点，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有比以前更多想法了，所以这一次就比较多创作，就是更完整，更有一个想要讲的事情，就不像之前可能就是哦，我现在就是这个想法，我就用一首歌呈现，不是，我这一次就更完整的去用六首歌讲述我这27、28年来的一些生活，我的经历，对，所以就做了这个 EP， 量子干嘛纠缠？
因为我刚好看到前几天发布了那个《逃生门》
啊，对
的 MV， 然后幕后花絮我看你也有特别讲，就是哎，因为就是量子干嘛纠缠，所以说基本上就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对象，然后他们关系可是就需要一个出口，所以有逃生门，是这样。所以说量子干嘛纠缠，它算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对。逃生门那一个状态，就是生活上一定会感情啊，一定会有遇到感情这一块，可能没有那么如意啊，对，然后可能不是说很轻易可以说再见的一个感情的状态的时候，我想要适时的去做一个逃脱，但这件事情很难，要逃出去很难，但因为我觉得一定大家在感情上面一定会有遇到那种，你知道他不行，你知道他很渣，你知道他不适合你，啊，可是你也没办法就轻易说分开，所以才会说，欸，好像大家都要一定要受伤，一定要到，一定要那样啦，才能分开，
真的无可奈何了才能分开，
对，对，但是还是要逃出去，所以就是有一扇门在那，时间早晚，反正你一定会出去，对，就是看什么时候嘛，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在讲一个我自己蛮常遇到的状态，对，就知道有一扇门在那，但你什么时候才要逃出去，就看自己造化。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会不会让你的对象有点觉得他被暗示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大家的事，哎，对，就是这件事情。量子干嘛纠缠这 EP 也可以投射在你自己，就是听众们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在这张 EP 找到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有共鸣的点，然后我相信真的大家一定可能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要不要逃出去的状态，对，所以就是要多听这一首歌还是要好好，宣传这一首歌，对，
是 因为这一次目前三首主打嘛 ，Sugar Free、量子干嘛纠缠跟逃生门，其实我觉得它有越来越软的感觉。就是它在第一首 Sugar Free，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
硬，
对，就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不太知道那形容词，可是对我来说，我玩团的话，我说哦，这东西听起来是比较硬的，嗯，对。然后 Sugar Free 就是那种强硬态度，然后到量子干嘛纠缠，它的旋律线开始变明显，然后逃生门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唱跳类型，它是一个比较抒情一点的歌。嗯
哼，逃生门要我唱跳也是可以。
演唱会的时候一定得跳嘛。
对啊，欸，期待一下哦，逃生门的 dance cover。
好期待。
对。
对，因为 MV 里面是没有的。
是。
对。那 Sugar Free 这首歌听说你是跟 Miu 老师合作。
对，日本的 Miu 老师。
其实我有看 Miu 老师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跟韩系的舞蹈会有点差，因为台湾其实我觉得现在蛮适应韩系的舞蹈。对，可是我觉得 Miu 老师他的编舞方式好像蛮不同的。你跟他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碰撞或启发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我很常会有一个先有一个想象，就我对于 Sugar Free 这一首歌，我可能会有一个想象的编舞的样子啊。所以那时候我一收到 Miu 老师的编，我想说好屌，就是跟完全想的不一样。然后那个风格是我觉得是老师他咀嚼这一首歌之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是他不是以往他可能会有的那种力量。嗯，怎么说，这一个 Sugar Free 我感觉他的力量更重了啊。对，然后它还是保有很多女性比较性感的肢体、性感的线条。
对，
就因为我在做 Sugar Free 的时候，我会想象我在跳舞应该是会比较帅，就是更阳刚的感觉，
更 man 一点那种。
可是没想到可以有老师那一种线条的方式去呈现，我觉得很屌，就很神奇。
对。
所以我那时候一收到，我是很惊讶，也很惊喜，就是我喜欢，就是我喜欢别的那种呈现的方式，就打破了我的想象。
就等于说人家去帮你做二创这种感觉。
对，当然我自己一定会有心中会有一个想象，但没想到这么的惊喜。就对了。嗯。
就我们知道 Sugar Free 连歌词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对。也有请张武老师一起
协作。你自己之前有做作词经验吗？
我自己也有在作词，但我就是还在继续努力，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是擅长比较动态的，可能就是跳舞之外，可能旋律的东西。那作词就是只能怪自己以前书没有读。
你不是文组的吗？
哎、欸，对，我是文组，怎么搞成这样子？但我觉得，哎、欸，以前作文课没有好好的上，老师对不起。对，所以我在作词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对，去咀嚼，去试着描述，把心中想要讲的讲出来。所以这一次也有请张武老师一同去处理词的部分，然后把我当初一开始的那个概念，就是渣男嘛，渣男遇到渣男，就是谁会想遇到渣男的那个气氛，那个心情告诉老师，然后老师他给我的词，我就觉得，欸，他是不是也有被渣男伤过？我觉得老师很屌，就是他会把自己转换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去写。我觉得，老师懂我，虽然我跟老师不认识，我觉得，欸，好像他是我的姐妹淘一样，就是他好像在我很生气，遇到渣男很生气的时候，好像他就在旁边听我讲。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歌词很到位啊，对，也蛮有机车的点，然后。对，很喜欢。
我刚刚在旁边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中老子箭的感觉。
没有啊，没有在指谁啊。
那 Sugar Free 这首歌是在讲什么？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男生，也不要说男生好也好，就是女生渣男渣女，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对方只要物质上面的需求啊。对，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说，欸，我要的不是只有这一些，不是只有这样子，这些东西我可以靠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概念也蛮酷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绿茶婊，全糖绿茶嘛，人家都会说全糖绿茶，然后可能我就是有遇过渣男，他是 当别人的 sugar daddy 啊，对，他可能是献殷勤给那些女孩，我就觉得哎 ，sugar daddy 又是跟糖有关系啊，所以才会一直围绕着这个糖去聊去讲，然后我想要告诉哎，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大辣辣，然后比较没有那么爱撒娇吧，在感情中，所以我就觉得糖分没有那么多，就我就觉得自己是无糖，所以才会延伸 sugar free 无糖宝贝这个概念啊，对，所以就才会唱 I'm sugar free， 我不需要你赏的甜头，我可以当我自己的 sugar mommy 这样子，对，
这好像呼应到最后一首 Be Yourself， 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整张 EP 好像就是从很燥很动，到后面整个心灵的状态平静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 EP 可以呈现的东西，跟一首歌一首歌真的比较不一样。
所以六首歌，都是自己，都是每一个状态的自己。就人有很多面向，我觉得这六首歌就是可以显现出，哎，好像大家比较少看到我的面向。对 ，Be Yourself 这一首歌。
我很喜欢的，这在我歌单里面。
真的，
对啊，
我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药，就是它帮助我恢复，就是把我整个状态调试。因为那时候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是我比较处于低潮的时候，刚比完赛就遇到疫情，然后那个心情就没什么能调整的，因为
也是真的，
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被大家看到了？我是不是要就是冲啊这样子，而且准备好了要冲咯，结果遇到疫情刹车，
对，
然后就有很多会去想要比较的心情，就是可能看到别人好像很好，就继续有演出，或是他们在社群上面的经营会让我觉得他们过得很好，那我可能有这样子比较的心态，让我自己很消磨自己，对。然后，我记得我真的找不到出口了，因为其实确实我那时候真的我状态很不好，我也不想要创作。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我就想要唱一首歌，想说转换一下心情，结果我找不到那一首歌，我找不到我想要唱什么歌，然后当下我觉得那何不自己创作自己的一首歌啊？所以我那一个创作 Be Yourself 这个创作的过程就在疗愈自己，所以当整首歌做完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状态好很多，我觉得很奇妙，就发现原来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去疗愈自己，然后让自己变更好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每次听到 Be Yourself 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又被疗愈了一次。对，所以刚听到你说你喜欢，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很好听。但我想请问，回到刚刚最前面，我们被扯开的那一段，那阿令老师在这张作品里面，就你在创作整个过程里面，他跟你的合作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督促我好好写词，就是要写词。创作的部分，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词这一块，我会写的很久。可是他就是有一个会 push 我的力量。虽然他不会就是说，哎 ，Verna， 赶快，没有，就是他说，妹，词的部分这样稍微 cue 一下，
该教了吗？
是，没有，他就是很温柔的 cue 我这样，哎，我就会很积极，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有后面有人要 push 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谢姐，就是她这样子的 push 让我知道我更多的可能。因为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做我比较擅长或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事情，
在舒适圈里面，
在舒适圈所做的事。所以，姐她鼓励我很多，对，然后也跟我做了很多创作上面的交流，对，我觉得才发现其实创作这件事情，音乐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其实可以跟很多人碰撞的，对，然后可以玩出很多可能，所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谨慎、很矜的人，所以这一次的 EP 让我发现，其实就是要尽情的玩，尽情的去尝试，就不要有一个框架在，你就是 玩不行没关系再换，脸皮要够厚。真的，而且我那时候词就是写啊，已经被退了十几次有，我真的从一开始玻璃心到后面，我觉得哦没关系啊，我再给你
青菜，
青菜没关系啊，你没有不会打击到我啊，这样就是已经到我的心态跟我的脸皮已经厚到我觉得 OK， 你要来几次我都可以，嗯，对，所以很神奇，这个 EP 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制作这个 EP 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心理生理上都有一个提升啊，对，
我刚刚忽然斜眼看一下我们主编，最早在我们公司的网站写文章的时候就曾经被前主编推荐过，然后我就觉得我从此以后不想帮他写。
就是会有这种
怨气，对，就是很玻璃，
对，真的一开始被那就会觉得是被拒绝，被否定，然后你很一定会很伤心。可是我自尊心又很强，就觉得好像装没事。群组里面可能就是说好，但其实我已经躺在被子里面哭泣的那一种状态、嗯。多一点这样子的经历之后，就觉得好像其实也还好。大家就是为了要让东西更好，嗯，就你知道背后意义是什么，就觉得。OK， 可以，对
对，我们玩独立乐团，那通常就我们了不起，就是我们跟我们团员协商。然后，如果假如说你开始录制正常正式的作品的话，你可能还会有一个录音师跟制作人的身份。可是像你们这样，就是一个很多老师一起参与的合作，然后创作，嗯，这个过程大概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就让我们大家可以一窥，就说，哎，到底像一张你的歌曲，你的 EP。是怎样去跟人家这样互相碰撞砥砺、嗯、然后出现一个真正成品的，
我觉得大家的碰撞都很客气。像这一次 EP 的两位主要制作人，嗯， Derek 老师金曲制作人，然后跟王牌制作人 Fergus 老师，我真的非常荣幸，因为老师他们就是有创作方大同老师方大同的专辑，然后也有创作阿令姐她的之前的专辑，所以就是我真的何德何能，所以我当初我是非常的紧张，嗯，其实有点不太敢真的表述自己想要什么，就一直是接收，然后老师其实很给我空间啊，对，我其实很害怕去表达我的想法，因为我就说我一开始真的是比较玻璃心，我很怕我的东西没办法被接受。嗯，但是老师他们给我很多空间，然后我丢出去的东西，我觉得慢慢的有让我感觉到，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被接受的，或是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不是说否定，而是有没有更多可能。啊、我就是很多很正向的 feedback 给我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共同去碰撞去创作的，所以我才觉得很客气、嗯、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像大家一定要吵架去撕破脸的那种状态，没有，就是一个很理性的，我们就是丢我们的想法出来，不要害怕去讲，对，
有没有可能是你不敢跟他们
碰吗？欸，没有，我确实也有去我觉得很酷哦，每一首歌一定第一首歌的那个状态跟最后一首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完全不一样、哦。一开始就是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哎、欸，老师，我觉得这样怎么样？这样好，到后来就是直接打电话，就是一开始都是文字嘛，后来就是直接打电话，老师，我可以跟你通话嘛？然后就另外一直讲自己的想法，这样
走吃宵夜？
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吃宵夜，我就觉得哎、欸，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从一开始真的不太敢表述自己的想法，嗯、到后来，这个东西是我的，我要对他负责任，嗯、我确实要告诉我真的我是想做的，嗯，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好的，大家不会去否定，对 对，我就是要听到你的声音啊，对，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就是遇到老师他们能接受很多不同的声音，嗯，对，
今天早上看你的 IG 就是。嗯，你有弹古筝？
对，
古筝是你以前就会的。
从对小时候就有学古筝，
就学古筝，
学到国中吧，因为要升学就没有学了。
嗯、因为这一次整个形象，我觉得是很洋派。就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留国外回来的嘛。哦，
就我可能外形骗到大家了，
对不 对, 对？然后就古筝一出来
，What？、嗯、这个人到底要多多复杂？
对你有想过，就是假如说你古筝会不会有可能成为你接下来可能创作里面会加入的一个元素？它不一定是乐器，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你不同的乐器，你出来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被影响到。这样可能就对于西方人来说，哎、欸，这是一个东方神秘风格，哇，这个女生好特别哦，她是谁？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管其他人的看法，我就是喜欢，就是其实我很喜欢融合国乐的一些音乐风格、哦，像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周杰伦他那段时间很常会运用一些国乐去结合他的音乐，跟、啊、青花瓷
那段时期，我觉得
对菊花台非常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好喜欢。就我一直都好喜欢这样子的中国风的这样风格。然后，可是对我来说，我好像。还一开始是有点没办法想象说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经历了这一次 EP， 我觉得我想要尝试，我想要玩，对，我不觉得说好像没有可能会发生，就 我很期待哪一天可以去结合我所会的古筝在我的音乐里面，可能会不像大家对我的一些既定的印象，但是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刚刚我还特别提蔡依林，跟你听到蔡依林的年纪，就你现在自己跳周杰伦这坑，真的是
怎么了吗？经典啊！
对啊，
对啊，
因为一听到我朋友说高中女生说哦周杰伦那是我爸喜欢的，
你说高中生吗？
对，高中生就啊，那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
没有经典是都。
永流传，
对，永流传。现在小孩一定，
对，大家一定还听过啦。那个真的是华语音乐黄金时代，对不对？
对，
那时候多少天王天后这样出来。
对，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段时期的音乐。所以我要 ，you know， 之后期待一下。
不过我觉得讲那么多，这样很正面。我觉得我今天要特别聊一个东西，因为最近看报纸，就都在讲说你因为就要穿新的衣服，逃生门的衣服，所以戒断一个月的泡面。然后重点是，其实看你过去你也特别提到，哎、欸，你好像最近把《咒术回战》接受你看完了。这两个泡面跟漫画这两个加起来，你很宅。
我真的好不想要出门啊！我真的好。
你自己有，因为像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有看动画这些东西，尤其实像日本的音乐，他们就是那种很密集、很快，尤其动画主题曲一定要够热血嘛。对，你觉得你有被日本动漫这些元素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
显现出来，
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未来，而且甚至我每次看完一个动漫，我就是听到那个音乐，我觉得好热血，就是我好想要也想要做，可能某个动漫的片头片尾，就是我会就是脑补自己可能是去为这个动漫量身打造它的一些主题曲什么的。就很希望哪一天可以这么做，就是已经爱动漫爱到这个程度
的电影版，
电影版或者是就是所剧啊也好，就我会很想要尝试，或者听到我可能我的声音竟然出现在我很喜欢的动漫里面。
哇，这个梦这已经是梦想清单了。
对啊，就是一个目标之一。
哎，对对对，
真的，因为你爱看动漫吗？
我看，可是我现在相对看比较少，太忙了。
真的太忙了，我真的是有时候工作就是下班之后回到家，就真的就是只想看动漫。
好可惜，我们旁边我那个很熊，我们同事今天没有来，好可惜。如果你跟他打开动漫话题的话，我们这期节目今天下午都不玩。
欸，可是我动漫看很晚，就是我很晚才接触到动漫，因为对我以前就是看到我弟。 可能会看，就是一些表弟啊，他们就是看动漫，我会觉得哎，好像卡通，哎，好像就很有那种刻板印象，就是是不是都是卡通啊，或是什么在讲一些很幼稚的东西啊？其实我真的是误会大了，然后很晚才接触到动漫，就没想到这么的好看，就是会有一些在讲一些人生道理，或是黑色幽默，就是你一看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没什么，就感觉好像是在搞笑的一部，结果没想到他这么的 heavy， 然后就是会可能那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会想要配动漫，然后就默默的哭泣，就会有这样子的转折，然后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动漫的原因。对，他让我觉得太不一样了啊，对，真的颠覆了我的想象。
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那《银河英雄传说》，有也是老作品啊，而且我看的是很老版本，而且我那时候是看小说版，那时候已经有动画，我看小说，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主角，结果他在小说的某一集，死掉了，这不算剧透了吧？已经出了二三十年了，然后我那天晚上真的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现在就想哭。
对，然后重点是。我后来就是因为我爸那时候还会看一些这种书，就我会介绍他《银河英雄传说》，结果到某一天晚上，就晚上他打来，大陆打远洋电话过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是这么严重，就是会这么的激动，真的。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我为什么会开始入坑看动漫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看《鬼灭之刃》，够不够近？就是我真的很晚才接触，然后现在一直在补那些动漫。我那时候看到《鬼灭之刃》第一集的时候，我直接傻眼，什么给我家人全部死掉啊！我真的很难过，那时候我整个吓死了，这样，然后就看继续看下去，就好看到不行，入坑，然后就是现在《咒术回战》什么的，就一直追，什么新的动漫出现，福利脸追，对，啊，想要回家看动漫。
日本动漫像我们刚刚讲《鬼灭之刃》就 Lisa， 我觉得就 Lisa 就促使我觉得啊，我好想 cover 她的歌。就像你的话，国外不管是欧美、日本、韩国，哪些音乐人影响你
？Beyonce，Rihanna 啊，然后 Doja Cat。我觉得我很吃视觉，就是、
视觉很重要。
对，我会从他的Live 的现场演出，再去回追他的音乐，就是我很容易会陷进去他的演出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刚刚我讲的那几位女性，我就觉得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他们好像一上台就无所畏惧啊，
天后的那个
就是他们
pose 就出来了，
不管是 pose 或是他那个状态，就是你现在任何东西都影响不到我，就是他非常的 focus 在他自己的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zone， 我不知道，就是一个那个状态里面
气场有出来，
对，然后你就是也会完全被他吸进去，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非常，其实风格很多变，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可以有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表演的那一个方式跟他的，我很喜欢那个女性的那个力量感，就是这三位都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们那个力量的感觉，然后线条，很美。对，我就是很喜欢他们。
对，因为有一次我也是看那个美国的歌唱比赛节目，然后反正他那一次是特别演出，就等于说老师，那他们那个老师揭露 Jennifer Lopez 揭露，然后因为我是忽然转过去的，所以我就看。他在台上一表演，我说哇塞，这个是参赛选手吗？不是吧？就那个气场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跟那种在台上歌手，真的他出场的气势，而且他那个基本上就是他们比赛的舞台，你知道，可是他一站上去，那个气势
完全不一样。唱跳歌手真的是要逼死谁啊？有很多很厉害的国外或是国内的唱跳歌手，他们就是在那边。让我们这一些后辈可以去做模仿，去研究，去以他们为指标。我觉得我现在也很想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个唱跳圈可以让整个唱跳圈活跃。像我现在也很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团体，对，我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茁壮这个唱跳的 风气。嗯，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看唱跳的表演，就是
有画面，
对，视觉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要加油。对，希望也可以就是影响到我的后辈也好，对，这是一个期待。
那这次量子干嘛纠缠，你有没有推荐，特别推荐哪首歌？不一定说你现在有主打的，可是就是想推荐给我们听众。哇哦，
好难哦，
每个都自己小孩，对不对？
好难哦。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了解 Verna 这一个人，我推荐大家 Sugar Free 这一首歌。
哦， Sugar Free，
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一首歌是最靠近我哦，对，然后也真的是我在很多很负面的时候，或者是很有想要讲，很想诉说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创作，我觉得那是很赤裸，很贴近我的。对，所以我会蛮推荐大家听 Sugar Free 来认识我。嗯
哼，我还是推荐 Be Yourself。
谢谢，
这首歌一定要听。
一刚一柔啦。
对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就走两个极端，第一首歌跟第六首歌就走两个超大极端。
对，对，可能听到 Be Yourself 想说哈，他是 Verna。推荐给大家。
对，欸，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接下来有哪些活动吗？演出或者是有其他的，大家可以看到你的？
目前都还在规划，
都还在规划。
就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社群，我的 Instagram、Facebook 啊、YouTube， 就是可以 follow 我，然后会有更多的创作，不管是音乐上面的创作，或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对。影片也好，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那Verna，可不可以请你在最后的时候介绍一下你的专辑？
好，我量子干嘛纠缠张创作 EP 已经上架了，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不同的风格，有抒情的 R&B， 然后当然也要唱跳的叫 Dance Pop 的风格。那我相信里面有很多故事，可能跟你们都会有共鸣，那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一张 EP 说了我的故事，然后希望也可以，你们也可以借由这张 EP 放声哭泣也好，勇敢做自己也好，对，用这一张 EP 当你的出口，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我们今天谢谢维纳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